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前Lucy 两位姐妹为我们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特别喜欢最后一首诗歌哈，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不单只是歌词很好更这个音乐这个配乐都是非常的美的一首的诗歌真的十字架。对于世界的人讲是一个羞辱的一个的记号，但是对于属于神的儿女们，十字架是一个的荣耀的记号，因为十字架虽然是苦难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十字架也是一个救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记号。所以我们感谢主因着神自己的爱把我们从灭亡的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重新归回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已经跟大家讲了登山宝训的八福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最后一讲的最后一个福八福从第一个福到第八个福我们看见第一个福跟第八个这个八福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的形容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一个福就是说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受益应该是说天国对不起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也可以形容为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他们是天国的一员所以这个福是一个在天国里面有份的一个的表达当我们细心去读这个八福我不知道大家那个的感觉如何如果我们细心去读每一个的福的形容每一个福的有福的理由都是要求人的生命的素质与这个世界的观念的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说是相反的一个的形容我不再怎么说我不再重复前面所讲过的那几个的福的一个的形容我就拿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一个的福跟大家来讲被逼害受苦怎么可能说是有福呢为义受逼害的人有福就是有福有些翻译成喜乐被人害了还能够喜乐吗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在第一世纪的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有多少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害的呢当我们看这个的第一世纪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就看见很多很多那些追随相信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都遭遇非常巨大的逼害不单只是坐牢了不单只是一些外在的惩罚了有更多因为信仰的缘故把命都赔上去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他是自己是选择自杀死亡之外其他的 十二个，后来补上一个，十二个，几乎没有一个他的人生是好过的。有很多他们都是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杀的。基督教的历史告诉我们，彼得，耶稣最最大的一个的使徒彼得，他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了。他说：“我不配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所以他就要求，如果你要钉我十字架，你就把我倒转过来。十二个的门徒的当中，为了信仰的缘故，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我们不去翻这个的基督教的历史啊，这些的故事来看，我们单从圣经所记载的一些的事情，就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遭遇到一些怎么样的一些的命运的的事情。好，我们就提到在使徒行传，使提反 Stephen， 他就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他也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个外邦人，他就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他就被石头打死了。圣经记载，当时那些人把他推出去，好，他在讲这个的信仰的过程里面，那些人就一个两个的拿着石头把他打死，其中还有一个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的保罗在当中。圣经形容保罗当时看见使提反被打死，非常的高兴。这个就是当时这些的门徒因着信仰的缘故而受的一些的苦。为义受逼迫还算是福吗？可以说从八福每一个福的形容的表达，我们都是说八福是颠覆了世人对福的观念， subvert 啊，这个福的观念改变了人对福这个的看法。那么究竟耶稣基督传讲这个八福，他就说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要求究竟在哪里，有传达什么样的一个的信息呢？那如果我们看的话，这是新约圣经甚至旧约圣经开始一直下来有一个一贯的一致的一个的观念，就是神要他的子民，神的国度，属神的人跟这个世界分开。这个也是我们讲创世纪里面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的要点。神的创造的里面就是要把世界把好坏把它分开。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神就要给他们律法，这个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处事的方法与当时的世界当时的文化作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的要求。所以不单只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这些的有福的这些的数值，生命的数值跟世界的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就算在旧约的里面，神要求他的子民也是同样的，你们要过的生活，你们所做的事情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要跟他们。为什么？ 因为世界的价值观已经是错误的一种的思想，一种不合乎神看为好的一种的事情。如果人活在世上是跟着这个世界这些的观念来去走的话，那个不是神所看为好的。所以神说分出来，我给你一个新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新的生命的价值的一种的要求，让人可以过得一个合乎神喜悦的人生。所以八福从形容的，从这些的福的形容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是世界的人所渴慕所觉得是好的东西。但是耶稣就是要把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摆在跟随他的人的面前，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行公义为什么还要受苦呢？公义不是应该是普世都认为是对的事情，合乎世界价值的观念吗？这是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有这样一句的话啊，不知道能不能够出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 ，Gospel of John chapter one verse five 啊，约翰福音一章五节，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我们对约翰福音一章可能很熟了，这句话我们也会背了。但是如果大家细细去想一想，你觉得这句话在讲什么？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发觉这一句是不大合理的一句的话？如果从人可以观察的物理现象，什么是黑暗？黑暗就是因为没有光才有黑暗嘛。当我们晚上去到一个房间的里面，没有点灯，没有开了这个灯，这个房间就漆黑一片，因为没有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那个电开了，这个光出现了，黑暗就没有了，就光明了。所以这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能够不接受光吗？黑暗有能力不接受光吗？从物理的现象看，这句话是不大合理，不明。不合理，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个的现象。因为什么时候人打开了灯，这个房间就会光亮啊，除非没有电，没办法了，就有黑暗。但是如果点上了灯，光出现，黑暗就不存在了。这个是一个物理的现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句话不是讲一个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一个有形的物理的现象。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光是代表什么？如果我们用对错来去讲的话，光是代表对，合理的东西。那黑暗是代表错还是不对的东西，错误的东西。那对与错就可以被怎么说呢，对错是可以不被接受的一件的事情。 当一个人说这个事情是好的，另一个人说没有，我觉得那个事情不好，是错的。对与错就是可以被接受与不被接受，就在乎价值观在哪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的价值观就定了，能接受这样的说法还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光，不是一个眼见的一个物理的光，乃是一个价值观的对错的一个的表达，善恶的一个表达。善在黑暗的当中，在这个邪恶的当中，邪恶不接受这个善。有一个小孩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最近我有个孙女，我常常都会陪她看电视，看这些小孩的东西，我就想起这个的故事。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叫格王，是不是格王的新衣，是不是这样说，格王是不是国王的新衣，国王的新衣。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国王说我要做一件的新的衣服。他的臣仆就说好，我替你为你安排做一件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哎呀，这些人就是想来想去，拿了皇帝的钱，但是也不想真的为他做个衣服，就骗他，做一件看不见的衣服，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的。所以拿着这个没有衣服的衣服来到皇的面前，这个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皇上你看见吗，是不是很漂亮。结果皇帝说什么，难道他说自己笨吗，没有，好漂亮，那就穿上去了。没有衣服，但是却是骗了所有的人，所有人都说这个是最漂亮的衣服。当他穿这个最漂亮的衣服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当所有人都说国王穿的是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的时候，谁够胆说他一句没有衣服穿在身上，谁说谁就被定罪，把他拉去砍头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把假的说成真的。当在一个威权的底下，没有一个人敢说真正真实的一句的话。其实我们读的几个故事，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对小孩也是教训，但是我们想一想，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为什么？因为世界已经把错的看成是对的，把不好的邪恶的看成是美好的，却把这个真正好的把它拒绝出去。谁能够去讲这个是错误的呢？当所有人都说这个是对的时候，就没有人够胆去说它是错的。所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没有一个普世绝对的标准，是在乎那个有权柄的人去定他，然后所有人都必须接受。 但是想一想，世界是不断在变动，人的权柄也不断在变动。今天我们活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很理解很明白什么叫做这个政权的变动，所有解释所谓好坏立刻改变过来，四年可以改变所有的东西，新的总统上来可以把旧的完全推翻，也可以在乎谁在位置上。人间有绝对的对错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究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以什么作为我们人生的标准呢？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告诉跟随他的人，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那个绝对不变的那一个的真理。除非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真理存在，人才能够有个清楚的方向，知道应该朝向哪一个方向去走。神是永恒不变的神，他所定的标准也是绝对不改变的，他的权柄也没有人能够去改变，能够去影响的。所以神所定的公义对与世界已经认为是好的邪恶是不能够相容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那个是很漂亮的衣服，除非你有智慧你才看见。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时候，那个绝对有权柄的在天上的那一位，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些错误的时候，那么属神的人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世界的价值观如果是错误的话，我们不能够因为世界所有人都认为是对，我们就跟随这样的方向。我们应该抓住神给我们永恒不变的那个的绝对的标准，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属神的人因为遵循神的公义，神的标准，在这个世界上就必定被世界所拒绝。那个小孩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大家看在心里面也知道是没有穿衣服，谁够胆讲？没有人够胆讲。但是这个小孩讲，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讲神的绝对，就必定遭遇被逼害，因为世界不接受，黑暗不接受这个光，所以必定带来的是拒绝。那有一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就好了，我没有花时间去解释，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啊，我们从18到25节。约翰福音 John 15:18-25，我们就读一下哈，我们大家去体会啊，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段的话就好了啊。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该知道，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过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有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所行的一切的事，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了，但于如今他们的罪 无可推诿的。耶稣基督说，我在世上他们也恨我，学生不能大过老师，如果老师都被群众所拒绝啊，耶稣所讲的话啊，都被那些在世上认为是领袖的人来违反，来拒绝的话，何况是跟随他的人呢？所以作为基督徒，会因为行神的公义会受到迫害，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当你把一个真实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喜欢你的，所有人都在那里讲这个黄没有穿那个漂亮的衣服，你在那里说他没穿衣服，那你就告诉所有的人，你们都错了，你们为什么不把事实讲出来？但是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必定受众人所排斥，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耶稣都要受迫害，何况是跟随他的人呢？那我们要问，耶稣被迫害，跟随他的人又会被迫害，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跟耶稣呢？为什么我要选择做一件事情让自己受伤害呢？岂不是很笨呢？做基督徒是不是不笨的人不做基督徒呢？因为你做了基督徒，你必定会，因为你按照神的标准去做事情，你必定会不被这个世界所接纳的，这个是已经肯定的事情，不是可能，是必定的。如果是这样呢，干嘛人那么蠢去做一件为自己带来伤害的事情？有什么的理由人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的选择？我们说每一个的人的选择都是从比较好坏而得出来的一个的结果，是不是？我们做任何的选择，我们都是在那里考量，哎呀，当我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是好呢，还是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是坏的？我衡量了，把它摆在哪里啊，计算过来之后，我就选择我认为好的，我去做，都是这样做选择的嘛，对不对？好，每个选择都是考量那个结果是好，所以我选择这个。为什么你选择这个专业呢？当你在选科的时候，你说我读什么啊？我在读未来这个世界需要什么啊？需要电脑，我去读电脑，因为当我读完之后，我有很好的前途摆在哪里。因为我看见这个是将来这个趋势一定是朝这个方向。当然了，有些人选读什么是因为他的兴趣、他的爱好哈，很多很多的理由哈。那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呢？因为这个工作可能将来有很多很好发展的空间。我为什么去那个地方来生活呢？因为那个地方能够给我有更好的一个的条件，让我活得更好。我为什么去这个国家，不在这个国家生活呢？因为这个国家给我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的将来。所以当我们选择的时候，其实不是为了眼前这一个的事情，乃是为了将来可能的一个的结果，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当你读书开始选科的时候，你说我相信当我毕业的时候，这个的行业应该不错的，那所以我读四年五年六年七年读完之后，哎呀，如果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没有出路，那你怎么办呢？每个人 做选择的时候都是想到将来我今天的选择会带来将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结果，所以我才做今天这个的选择，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知道将来不好，你还去选，那你就真的有问题了。那基督徒我们怎么办？基督徒我们今天选择要跟随耶稣，我们基督徒今天要选择要按照神的吩咐，以他的标准做我今天在世活的生活的原则的时候，究竟这个的选择带来将来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只是被受害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基督徒的选择就真的是笨了。但是我们会来看，我们来看马太的这个的有福的人所说的第十二节，当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今天做这个选择，将来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现在你会遭遇各样的逼迫伤害，但是你要知道将来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奖赏是大的。哦，原来这一个的选择不是停留在今生这一个的实践的里面。当我们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应许了给我们，当我们做他所喜悦看为好的事情的时候，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回报是大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远过我们今天眼睛能够看见的未来。所以今天我们的选择并不是基于一个短暂的事情，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会将来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永恒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是那么巨大的一个奖赏的时候，那今天所面对的短短的小小小小的一些的损失，还是说伤害，放在永恒的里面，这一个短暂的痛苦就算不得什么了。人投身那、应该怎么说呢？invest 投资自己去读书，花四年、五年、六年的时间去读书，这几年读书的时间里面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选择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到将来这一个的读完书之后所带来的结果是那样的话，所以我愿意忍受这个短暂的四年五年六年的时间去把这个的学问学过来。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将来那个的结果，所以我就不会计较今天这一段短暂的一个困难。面对世界的错误的价值观，我们够胆 say no， 可能会受到短暂的伤害，但是长远带来的是神给我们预备更大的赏赐，所以是值得的。刚才提过哈，有了孙女，常常跟她一起看这些的卡通片哈，在电视的时候啊，最近我也跟大家看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故事，三个小猪的故事，有没有看过？三个小猪的故事，我相信大家有孩子的你们都会看过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三个小猪啊，哎呀，妈妈说你长大了出去吧，你们自己去建造你们的生活啊，这三个小猪就出去了。当这个三个小猪出去的时候，第一个小猪 哎呀，要自己建一个房子，哎呀，随便吧哈，用的是最简单的东西，不得不得盖起来哦，好了，很短的时间我就是去玩了。第二个啊，同样的哈，用一些最简单的木头把它盖起来就好了，去玩路。第三个小猪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说非常聪明有智慧啊，用石头用砖头啊，花很多时间很劳力的建造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的房子。嗯，后来这个屋是什么？狼啊，狼是不是？狼来了，就把这个第一个小猪、第二个小猪的房子都吹了然后第三个小猪就把前面两个的小猪叼过来，哎，你跟我一起住，这个房子很坚固。这个狼无论怎么样用力都没办法把这个房子推倒。那这个就是故事很有意思啊。小故事，但是却是大道理。我们今天在世的时候，我们建造什么？我们是为短暂的人生建造，还是为将来永恒的时间来建造？今天如果我们是为了短暂的人生，在世几十年，我们花一些时间去简单的去建造一下，就跟着这个世界去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美好，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不停在我们的生命终止的哪一天怎么办？无知的财主花很多时间建造他在世的哪种的产业，他却没有花半点的时间来为他预备将来的住处，结果就一无所有。同样的，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是停在哪里？我们是停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的几十年，还是我们按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停在这个肉身终止的那一刻，我们将来要进到与神同在的永恒的里面？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按照神的价值观在地上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够进到神永恒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之所里面，我们就终止了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永恒的奖赏。每一个的选择都是为了将来，但是我们的将来有多远？只是我们今生这几十年，还是我们看见永恒的世界呢？保罗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当他看见史提凡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他认为他的人生里面，他认为最重要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就是要让我做一个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遵守的这样一个的人生。所以这些与我不对付的人看见他被打死，心中高兴，因为他的价值观，他们是错的，我是对的。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了之后，他重新反省他的人生，他发现原来我过去看为是对的、重要的、宝贵的东西，原来都不是一回事。他用一句话 这些都是粪土，没有价值。所以保罗在他的人生遇见耶稣之后，他改变了，改变了什么？他改变了选择按照神自己定为对的事情来去过他的人生。我们也晓得保罗的人生前面的上半生是非常好的啊，有高的社会的地位啊，人家去赞赏他是年轻有为啊，有学问啊，从一个名校出来啊，有一个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官，可以享受世界上一切人看为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但他看明白一样事情，当他遇见这个永恒的神的时候，他把他的眼光超越了在世的短暂，看到永恒的时候，他改变他的方向，他愿意按照神所定的哪一个的好的标准，对的方向，来把他的生命投注上去。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读到保罗后半生是受苦的，前半生走这个世界的路的是光荣的荣耀的享福的，后半生走神国的路的时候步步难行。但是我们看见保罗的态度是什么？保罗的态度是他认为他选择这个走神认为对的道路的时候，他满心欢喜，因为他能够站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给大家看几处的圣经哈，彼得的经历吧，哈，彼得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啊，他也遭遇各样的逼害啊，被抓了，然后就告诉那些的官就告诉他，你不要再传耶稣基督的名了，否则的话我就把你哈、啊、怎么样啊。那彼得不管他啊，他说我顺服你还是顺服神呢？你说吧哈、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放了彼得走了，然后圣经有这样一句的话，《使徒行传》的第五章 Act 5:41 41 使徒行传4:41啊，先看哪一节，然后才看这一章哈。当他们离开公会啊，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那么傻的一个人，被人家骂，被人家吊在监牢，被人家恐吓，被人家这样，他还觉得欢喜，因为他觉得哇，我能够为这个名受苦，多好的事，多荣耀这个事情。为什么？刚才彼得前书4:12，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但是再来读一下，好，一起来读吧，亲爱的弟兄们。这些的门徒啊，彼得啊，他们经历了一个真实的，对不起，这些东西太。他们在信仰的 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被逼害，被各样的困难临到他们身上，但是他们的表达是什么？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情，不要以为很稀奇啊。他们觉得我能够为这个民受辱受困苦是非常配得荣耀的一个的事情。保罗也是吗？他被抓，被鞭打，然后丢在监牢里面，然后他在那里还坐牢的时候，还欢喜赞美，歌唱赞美神。为什么？因为当他们经历着这事情的时候，他们晓得他们是在神所定的对的方向，光来到这个世界，来到黑暗的当中，黑暗是不接受这个光的。这个对错，错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对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被拒绝、被鞭打、被逼害的时候，更显明他们是在神的那一边。他们的高兴是因为遭遇这个事情，证明了他们所面对的是个对的一个的方向。当我们知道我们选择是对的时候，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可能会受一些的痛苦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更美好的一个的将来，我们就轻看了现在短暂的这个痛苦。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的大陆的电视剧啊，讲到这些为了预备这个 Olympic 的一些的运动员他们怎么样来操练他们自己其中一些的是讲到他们在这个的训练的时候从一个小地方然后慢慢争取什么，将来他能够去到这个代表国家队的这个团体的里面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咬紧牙根来去接受这个操练啊。然后哇，有一天他们接受了一个通知，他们现在可以进入这个的国家队这个的队里面了，多高兴多欢喜，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将会有更多严厉的训练，更痛苦的时刻，但是他们非常的高兴欢喜。为什么？因为我能够进入这个的队里面，就等于我将来有机会参加这个 Olympic。 如果一个运动员都能够有这样一个的态度，何况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人生知道当我要经过这些的考验来让我的生命更像主所要求的哪一种的生命，所以当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反而带来的是欢喜高兴，因为哎呀太好了，经过这个的火炼，我就能够进入神为我预备的这个国度的里面。八福不是世界的标准，虚心的人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没有什么前途，温柔的人一定被人欺负行公义的人行对的事情的人不一定要好的结果从人世界的价值观来看，八福糟糕极了。但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天国子民的生命素质需要栽培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在其中能够有这样一种的生命，我们就应该高兴欢喜感谢主，因为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天国是我们的。愿我们的生命在神的国度的里面 继续的来被他改变，成为一个更合乎神使用的一个的人，让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为着行公义会遭受逼迫伤害，但你告诉我们那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这证明我们是属于你的人，属于你的人就必定行你所看为对的事情。虽然世界都认为黑暗是好，但我们却要走在光明之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换一个眼光，让我们不要那么的短视，只看见在世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更高更远的眼光，看见在永恒的里面，因为我们遵守你的道，将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哪一种的丰富，也知道我们不会为着今天因为行公义而遭受这些短短的短暂的困难痛苦，让我们更像在这些的运动员一样，因为要朝向一个更高的目标的时候，这些短暂的痛苦就算不得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全，让主你得着荣耀。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